因为主耶稣说了嘛，说我们要凡事谢恩，这意味着每天生活都需要不断的感恩。对呀，其实我多年来，以前才来感恩节的时候，或者听教会讲感恩，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说，哎，教会或者上帝为什么像人一样，或者像那些给你好处人一样的某些人，哇，老叫你自己说谢谢他，谢谢他，这个给点东西要谢谢，不明白。后来其实才慢慢时间长了之后才明白，其实上帝不需要我们感恩呀，因为他既然是白白给的这些，他不需要我们感恩。但我们人活在上帝却需要感恩，因为你学会感恩是改变你自己人生的一种态度，是你生命中能够体会到平安、喜乐、爱和幸福，你能敏察的、敏锐的注视到我被祝福了，这种你意识到这种祝福，你就给你心里带来每一天日常生活就带来满足和喜乐，所以它叫凡事谢恩，就是你能在一些小的事上，在日常生活中，你能敏锐意识到这一点。你生命才能真正来自神那种爱、喜乐和平安。所以今年的感恩节早上，我自己就走了，很长一段路，就体会一点东西什么。因为年年过感恩节，你会常常都觉得哇，写的东西，或者是不是陈词滥调，或者老生常谈，就脑袋就突然间闪出一个观念，就是感恩应当成为一种习惯，就是自己在生活中，你能养成一种习惯，凡事谢恩呀。所以这是感恩节过后给大家的一个分享。今天来的路上呢，我就想起了，就是今天这边讲到怎么开头。我就想起了这个昨天晚上我在牧恩教会参加的一个感恩聚会，感恩聚会，有个我讲完做个短讲之后呢，有一位姐妹呢上去这个，就是谈感受吧，她一上去之后就有些流泪了。那他自己讲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就是说，他这个有三个孩子和大女儿，大女儿应该是15、16岁了，就是关系很紧张，很紧张。他讨厌女儿，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妈妈讨厌女儿，就恨不得不见她呀。那大自然女儿呢，也讨厌她妈，这个。但后来故事就是他讲到去找，师母去，谈了，师母其实给了一种很智慧的引导，就说不管怎样，你现在训斥他，他还能够去听你的，如果再过10年，或者更短5年，他上完大学之后，他永远不理你了。那你会怎么办？所以后来师母就反省他的言行，就说你琢磨一下你的言行，他就突然间言论，他就突然发现哦，自己对女儿的教这么多年教育中，只有大概10%不到是表示欣赏孩子的，完了之后呢，那个51%超过一半以上是责备女儿的，那我还。差，我说剩下那10%干什么呢？40%干什么？估计也是责备。所以我就突然想，哦，这可能就是说明天讲到的讲道迟。如果一个母亲就是简单就是一个地道的虎妈，这个你对孩子父亲也这样了，就是你对孩子充满了不断的责备，总是看到他的负面的不足，有一种这个将来有一天。用中国古话说，你会得到报应。 你就有一天到你自己之后，你感受不到孩子和你之间那种最美好的关系，或者上帝给你这份厚礼，呀，我非常幸运有一儿一女，有一儿女之后我才知道，哇，作为爸爸有个女儿，这是一生最大的祝福。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说小棉袄啊，贴心呐啊，反正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好词儿上，你都可以形容自己的女儿。这个好到一种程度，有的时候太太都嫉妒，那也没有办法。其实就是一口口带大的，陪他们玩儿。所以你看我女儿的婚礼上，我去，因为爸爸要跳舞嘛，我从来不会跳舞。完了之后，妈妈说你要练一下，我说不用了。有女儿给选一首歌，怎么？因为一小陪他们自己，不也在训练他们中文呐、啊？就看了很多的中国的电视剧，包括香港、台湾的，其中就《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所以《情深深雨蒙》可能陪他看了3遍了，每遍必得认真一起看。完之后那里的琴声当当当当，那个音乐响，我都知道。他女儿选的，在他婚礼上就跳这首当当当当，哇！我一上去之后就跳。我们俩不用练，他说不差，就这么走就行了。我女儿会带我，因为她会跳舞，她带我跳一跳之后，我突然发现应该有个道具，这个我就把那个餐巾，就是那个大家吃饭那个餐巾，那美国餐巾挺漂亮，白餐巾拿起来一挥，就像东北二人转是吧？就跟着女儿就带我，完了我扔在地上，女儿还捡起来了，给我擦把汗。就是说，你在人间那时候感到一种最美的温情，最美的温情，就是那种心心相印。你不用去考虑自己会不会跳，所以当场他们自己参加那美国人都惊讶，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父亲这么跟女儿跳舞，在结婚的这个婚礼上啊。我说我们中国人牛。意思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做一个温柔的父亲，一个温柔的母亲？我记得多年前，一位姐妹跟我聊，她自己也感到一种很震撼，就是她也是属于那种很强势的，虎妈。完了，平的时候你就老是批评女儿，她又是。对圣经特别认真，又是神学上的，反正就，特别有修养，就是总是不足。他孩子那天我知道，那个小女孩，她大概是7、8岁的时候，反正就上在教会上过组织学嘛。有一天，他就在妈妈开车上，他就突然问他妈妈一句，他说：“妈妈，你温柔吗？”他把整个人就完全傻了，因为这一生，包括先生是不敢问的啊，对吧？你温柔吗？女儿终于问了一句：“你温柔吗？”他那个时候才提醒啊，上帝记得这个话来说，我是不是生命中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妈妈，可能恰恰缺少女人，但我不只是完全说女性。一个最重要、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品质，因为用我话来说，如果一个妈妈、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如果没有了温柔，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没有了润滑剂。人生中的润滑剂其实在这个，哎呀，我包括这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女性，呀，真的教会的姐妹。你在他身上，你就看到主耶稣说：“一个温柔的人，这是真实的。”那种说话的笑容，那种对人的关心，这样。但耶稣讲的之后，这里讲的讲，就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但不只是对女性讲，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他讲完之后，虚心的人，就是你把心倒空，看到自己有所事，完了之后你。当你用灵性的眼光看自己，你就看到了自己生命中那些不足、破碎、邪恶、罪过等等，并为此而忧伤痛悔。就是你把心灵打开了一个空间， 把自己生命打开的空间，那打开空间不能空空如也，对吧？我们打开空间之后怎么办呢？就是你要进去一些新东西，你把你的旧生命去清除，你要进去一些新东西。它新东西的第一样就是温柔，就是温柔。如果稍微懂一，就是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了解多一点之后，稍微多一点，或者基本知道的，你知道这就是什么？水的特性，水是至柔的，水是至柔的，所以孔子讲哈，这个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就是道理有些相通的地方，但这种温柔这个词很难翻译，很难翻译。我一再讲，就是当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的时候，有些概念、有些语言，我们是第一位的问题。就是一句话讲的一个东西，你在另一种语言找到一种相应完全的这种词汇很难。但我们可以从反面，我一再讲，就是今年我去了趟中国，这个来去都是这个。大日子，去的时候是8月18号，回来的时候9月18号。一讲9月18号，大家都知道9·18，对吧？日本打进来了，8月18号，可能许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人都比较年轻了，所以你们应该高兴。那个就是什么？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上去给他献袖章那个人，大家都知道，前不久死的叫盛彬彬。哎呀，他是北师大，就是中国。文革开始的第一次打死中学校长，那个北师大附中，他当时那个是那个红代会的主任什么，但是他自己说了自己没参与这些东西，不过这个事情有些还没有完全了结，但那件事很清楚，因为他那个校长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老师，完了之后他是红卫兵造反，他们自己去上天安门城楼去给毛泽东去献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就问他名，他就说叫盛彬彬，其实高干子弟，对吧？大家如果熟悉都知道，是我们东北王，就是东北局政治局书记孙任穷的女儿，呀，孙任穷的女儿。完了，他就告诉他叫彬彬，盛彬彬。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非常意味深长，他说耀武嘛，武装的武，武力的武，就是不要彬彬耀武。因为毛泽东有一句文革中大家读语录都非常清楚的，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大家知道啊，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这个温良恭俭让是中华文化的几千年提到的君子的基本标准，就要温良恭俭，毛泽东不能要这个。完，他讲什么？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我们当年都是唱的这种语录歌的，就是唱这种语录，就是革命是暴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换句话说什么呢？就是好动、暴躁、易怒、谗言、苛刻、刻薄、粗鲁。这一大串的词，血腥，你都可以形容这种所谓耀武，所谓这种暴动，这些的词汇，就从反面告诉你呢，什么不是温柔？血腥、好斗、残暴、苛刻、刻薄、粗鲁，这一切都不是温柔。温柔是他们的相反的一面。刚才讲了，当我们从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中，有些词，我们需要去找到它添加的意义和失去的意义。所以，因为我们的圣经，大家知道，即使英文本的圣经，它不是希腊文的原文，对吧？即使希腊文当中，耶稣当时讲的也是。亚兰文它不是完全的希腊文，就是英文把这个圣经这个温柔的这种有福的这个温柔这个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 meek 或 gentle。 就是用试图用这两个字，来去翻译。所以在圣经的不同译本中，翻译中文翻译本中，他把这个温柔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成呢，就是吕振中译本，他翻译成柔和的人有福了，就温柔的人就是一个柔和的人，或者说像水一样柔和的人。啊，水一样的柔和，完了之后呢，天主教的诗歌本把它翻译成嘛，谦和的人有福了。啊，我很喜欢这个翻译，啊，诗歌本这个翻译，那个中文把它就谦和，因为一说到这个字，你就会想到一个人，谁啊？大家都知道摩西，摩西，所以温柔、温和。谦和这些词汇，大概就是耶稣想给我们表达的这种所谓温柔的人。所以希腊人用来这个之后，他用几种形象来形容这种所谓温柔，一个是就是那种减痛止痛剂。就是减轻痛苦的药品，止痛剂。就温柔的人是个使得人去掉痛苦的。另一种东西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柔和的风，就像春风一样那样温暖的风，那就是温柔。还有一种呢，就是小马被驯服的小马，它基本用这三种形象去形容这个温柔。其实对我们华人来讲，我觉得更容易引起的一种现象就是水，就是你看到一池春水，或者一江春水向东流，或者是说你哇，不是那个水滔滔，就是当水静下来，平静的流，你看到那里头所有的东西，哇，水波一波波在动，那种柔和，那种柔和。那种居下、谦卑，那种兼容包纳，在那种正在那种兼容包纳中展现出那种万千的美。我昨天去走了步，因为我这一年大概形成一种习惯，就是周六的时候，这是来到北卡之后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因为北卡这个真的我们是被祝福了，这个现在叫。冬天在我们芝加哥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要穿的冷了。出门在这北卡之后，哇，冬天你就和秋天一样。所以我到每个周六就走，这个昨天走了25公里，对吧？走路的时候，我们那旁边正好有个小溪，啊，小溪有水，所以就你这我们会平时很忽略了神给我们身边带来很多美好的东西。因为周六走，我又是感恩节过，我说可以稍微慢一点，不必那么跑。完了之后呢，就看到几片树叶，橡树叶还有什么柳树叶，就落在这个水底下，贴在那个小石头上就不动了。但大多数树叶会慢慢流走，我就蹲下来看。人应当谦卑。当蹲下来看着，我用手机照出。那个树叶，这好像就是天上出光了，太阳照在树上，你就发现每一片落叶就比宝石还美丽，因为宝石是硬的。那个当太阳光照到那个树叶，现出宝石形状闪光的时候，它是柔和的，因为水把它润了，湿润了。所以就想，哦，这就是上帝向我们想象。像水一样柔和的美，因为你能展现出万千的光，你能展现出人性中最美的。所以我自己昨天把我这个拍的照片给国内的几个画家看，他们简直惊讶，他说：“你拍的是湖泊吗？”我说：“不是，是落叶。”他说：“怎么可能？”我说：“上帝使万事成为可能，在神凡事皆能。”他就是一片落叶在水中。呀，但我昨天可能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太晚，我如果早一点看，可以希望我昨天一直希望能看到一次枫叶，红色的枫叶，但没看到。 在水中，但看到那些黄色的、褐色的，甚至黑色的，真的美得不可说。就是在光之下，就像中国有个宋代有个宰相，这个问王安石，问的另一位大诗人，就说你说中国，古池诗词中哪一句最好？但一开始你都会说"一江春水向东流，两江水"。他最后讲的，王安石讲的，他讲了冯彦己的一句诗，他说叫什么"细雨湿流光"，就是小雨细雨把那个流动的光湿润，细雨湿流光。我在昨天我就看到那什么，上帝造的什么，他是用流水。细水或者净水湿流光，你看到上帝从天上发出那种洋洋那种阳光，在这里它湿润了，就感到那种无比的柔和，无比的柔美。耶稣讲，他说我就是这样一个谦柔和的人，谦和的人。耶稣。在圣经中讲到许多讲到我是，但我讲他一个形象，他就自己承认，就是他说呢，凡劳苦，我们都知道，就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完，他自己评，明白吧？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服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型的。耶稣非常清楚地讲到了他自己的样，是一个柔和谦卑。柔和谦卑，这个"柔和"这两个字就是温柔，是同一个词。所以，一个温柔的人就是什么？他能敞开一切，接受神对他的。评估神对他的评语，或神要给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但正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在上帝面前空空如也，所以反过来呢，上帝就把所有的美好，那个无尽的美好，一样一样给到他。这就是生命的一种辩证法。就是当你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空，你才能真正得到那个实在的有。因为上帝凡事皆能，一切美好的东西，上帝无所不有。当你意识到自己空的时候，清理开自己心灵的空间、灵魂的空间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些不断的赐给了你。所以。圣经中当讲到这一点的时候，耶稣当讲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他直接就是从诗篇第37篇来。我今天建议兄弟们，真的，你回去灵修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不长，你只要拿去10分钟，回到家里读一下诗篇37篇，第37篇非常美的一首诗。诗篇三十一啊，就是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他以他的信实为粮食，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叫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给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他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完了又讲，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为那个道路通达的恶目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唯有得厚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刻，恶人要归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归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非常美、非常深刻的诗篇，一再讲的一个问题就是，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必承受地土。 因为呢，他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因为上帝要使你的公义如光一样散发出来，使你的公平明亮，像正午的太阳。所以，艺术家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就是一个没有棱角的人，一个不会再愤怒的人，一个对社会的邪恶、对周边的不义，我们自己都是啊，就算了，说算了的人？不是。我们一定知道，在圣经中，当讲到两个人，我们都会知道，就是注视的这种谦和或者温柔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摩西。圣经一再讲，就是摩西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是一个谦和的人，越到老的就越温柔。但大家同时又记住另一个更重要的形象怎样？就是看到以色列犯罪的时候，拜那个金牛犊子，他发出烈怒，怒气冲天，把上帝给他两块石板在山顶摔碎了，又叫把以色列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地上，叫以色列人喝。就是一方面他温柔如水，另一方面那个易怒，对那种邪恶的嘛，就是暴烈或者暴怒、义愤如火，几乎是水火两种形象同时，这才是真正注视的温柔。温柔就是对一切邪恶绝不妥协，对不对？所以，耶稣讲到自己也是，他讲自己柔和谦卑，有个谦卑。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复活节那个周，他作为一个王者，骑了一个谦和的小驴驹进到了耶路撒冷。他第一个举动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清洁圣殿，推桌子。推椅子，拿起鞭子把那些人赶出去。不只是牧师爱讲这个，其实你看一下西方的绘画，许多名画就抓住了这一个瞬间：耶稣举起鞭子，耶稣翻桌子了，推桌子，就是什么？他对这种把上帝的圣殿变成贼窝。怒火冲天，所以这是两方面，好像是我们人所讲水火不容，但是恰恰一方面柔和如水，另一方面你易怒愤怒如火，还正好有一点呢，就水，我们一般讲这种性格两面很。我们常常不容易融合起来，但中国好像我知道了，这次看前不久看一个电视，中国好像是新疆吧，有个地方就是从水里正好有个火，一直是从水里，水咱就不大个小地方，就一直一直往上那个着那个石油的火。但这种愤怒、这种易怒是受到控制的，是在上帝的控制之下。是，换句话说，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战，为我至极，我可以忍受一切。为了上帝，我义不容辞。所以我们还在去研究温柔。温柔，我们还是在看耶稣，或者看着耶稣所应许的什么，就是耶稣喜欢什么样的人。耶稣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耶稣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们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想在座的我们，都看过小孩子，对吧？自己有过小孩子，我不去讲父亲，不去讲母亲，我想作为父亲，一般来说，这个母亲只要孩子怀孕上，特别感受那个冻之后，我是觉得，像这点不要触怒于人啊，一个怀孕的女性是最美的，特别她自己爱抚自己孩子的时候，所以你看到的圣母画都画的都是那个，圣大分节都画的母亲那个才是跟那个小孩子在一起啊那种，就是完全牺牲的爱，完全牺牲的爱，那种心满意足，对吧？我想做母亲都这样，就是你平时无论怎么，怕自己体型啊，什么营养，但一说哇，孩子，哇，为了孩子，你什么都可以往肚子里塞，因为给他足够的营养。你明知道塞多了之后，你肯定会增加几磅、几磅、几磅，但为了孩子，你愿意舍弃一切，呀。所以，在一个母亲当呀。哺乳的时候到怀孕时候，我觉得那是她最美丽的时候。她阐述着人生就是人性中最高贵的东西。为了他人的好处，我愿意舍出我自己最不肯舍弃的东西。啊，那就是容貌。作为女性，第一问很简单，容貌体型。但为了孩子，我什么东西都吃，都可以吃。其实父亲不一样，我不知道，可能许多父亲啊，父亲的第一个感觉，我不知道在座众人。是当到你把那个婴孩抱在怀里，你知道，突然间有一种哇，你可能是世界上太美的那种柔和啊，那种美简直是，你无法说，你会知道那种小孩子就是肉乎乎的一团儿，或者说，你当抱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甜美，无法言说的甜美，我现在还记得。我其实平时睡觉的时候是很大大咧咧的，这个当时因为有了小孩儿，就为了让妻子多睡点觉嘛，或者他白天我就自己抱着睡，哦，他说真累了，一天晚上在那是当时 townhouse 转一圈，我后查下72步，就是还转来转去，就叫母亲在那个在公寓里，哎呀，就是多睡点。然后他睡得实在太累了，就在沙发上躺着睡，就非常奇妙。因为神可能就是生命中有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我居然抱着这个儿子之后，在沙发上，这沙发就很小嘛，我就躺着睡着，就从来没把这孩子放开手摔过。哎，他怎么就自然就手把住了？哎，那个孩子一到那个时候，儿到时候他也特别乖，从来不动。哇，你就感到。父子那个心跳，伴上家，好像你能感受到那种，应该说是人生中最美的东西之一吧，之一，这就是耶稣叫我们自己每个人去变成一个小孩子，带个小孩子。换句话来说，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就是自己。永远清楚知道我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孩子，是他疼爱的孩子，是他最心疼的孩子。我们生到10年、20年、3年，我们社会上把我们自己磨了许多许多许多，可能生命中慢慢把有些东西，尤其到年龄大时候，慢慢学会做减法。其实，把一些真的没有必要单处理工作的，我们都会慢慢减慢慢，把我们单纯把我们这生命中来自上帝的这些东西去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哎呀，所以耶稣就圣经就一再教导我们。就是要存一颗怜悯、温柔、谦卑、柔和、忍耐的心。 那我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常去，我想给弟兄姐妹们提一些建议，或者是圣经的教导。我今天早上讲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话要怎么学会去说温柔的话或者温和的话。圣经教导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别人提问题，更俗的话，自己就说你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燃调和，用盐调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换句话来说，怎么能够训练我们的语言，或者说呢，我们怎么就知道表达自己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是觉得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肯定这个人在上帝心中的那个身份，在上帝眼中的身份。这个身份什么？就是他和你一样，是上帝最疼爱的孩子。我是觉得我们自己学会说温柔的话、温话，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肯定他的价值，肯定他的价值的话，就肯定他是在上帝眼中最心疼的一位。不是说他没有缺点呢，肯定和你一样有缺点，但尽管如此，他也是上帝最疼爱那一位。我得训练自己语言说出如何话呀，就是能看到对方生命中那种美好的特质，经常用语言直接表达出来。就是每个身上都有缺点，我们不要一看到别人的时候就明察他那些弱点，都明察秋毫的看到，因为如果对方这样明察秋毫看到你，你也活不下去，对吧？学会做一个温柔的人，就是和你身边那些你能看他身上那他自己独有的或者他特有的那些最美好的特质，你经常用语言明确简单的表达出来，经常用语言去明确的表达出来，呀，我记得讲一个故事，我女儿还蛮漂亮的，但不是非常漂亮，肯定不是最漂亮。这个当小的时候呢，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有时女儿在那照一镜前，这么照一下自己，左面照一下自己，右面照一下自己，完了就是，爸爸，我是不是最漂亮的？我说，在爸爸眼中，你是最漂亮的。她又问爸爸，我是不是最漂亮？我说，坚持说。我说爸爸是学哲学的，他说什么叫哲学？我说你不用管了，爸爸说话有许多限定语。我说在爸爸眼中你是最漂亮，我不能说她最漂亮，那不是实话。但我知道在我眼中这个小女孩是世界最美的，就像你的太太在你眼中最漂亮，别人看来其实也就是一般。但她的美只有你自己知道，对吧？那别人不知道。因为你判断的不只是外表，还有内心。我们学会去用这种诚实的，又是美好的语言去看到对方生命中的美好的特质。也可能他就是特别文静，特别能干，特别聪明，啊，特别有忍耐，去经常用语言去肯定这一点，经常去肯定这一点。我是觉得这是对人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么另一点就是从反面来讲，和对人切忌或者使用的时候，切忌使用全称判断，就是有几个词我们用一定要小心。你总是这样，你老是这样，你一直这样，你从来就要就总是老是一直从来。 这些词就叫全称判断，因为什么？它概括了所有时间、所有地点、所有场合。你不可能知道这一切，就是他偶尔中有些毛病。我们自己一个学会说温柔话人，就这件事说这件事。哎呦，你今天这个地方没收拾好，你就不要去老办。你这个人就这么邋遢，就这么拉遢啊！就说你这，他今天可能脾气不好，你就不要说啊，你从来就这样，他肯定从来不是这样，他从来这样，他你俩就过不到一起去了，对不对？所以在语言中一定警戒自己舌头，切记学会不要说那种全称判断，从来一贯一直总是这些词，尽量从自己与人与人关系中去掉。因为你不是上帝，你不能看到从来一贯内心。有的时候，即使他这件事做错了，他可能内心还是想做一点好的东西，他只是没做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生的智慧，就是你就学会一件事去讲一件事，不要去把这些全称判断来，这是你对人真正的柔和。再来讲呢，就是肯定他的未来，肯定那个未来，就是一个温和的人，看到人无论怎样，都告诉他，在基督里你有希望。那我在这方面去学会的一点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和身边相近的人呢，你总能看到他的缺点。我经常愿意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的孩子，我的儿子一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和他是个比较胆小的人。对不起，稍过了几分钟，他是比较胆小的人。那我发现，我越批评他胆小，他就越胆小。我突然有一天领悟到了，胆小是他的现实，但这不是他的本质。他的本质在上帝的心中，他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是一个大丈夫，所以慢慢就学会点，你就不要去老是批评，你怎么这么胆小？你又胆小，你要鼓励他，你要刚强做壮胆做大丈夫，因为什么？这上帝赋给他的形象，这是上帝要他成长的形象，这是上帝看他，他可能还是谨慎，还是谨慎。但是啊，他慢慢你会得到，还有一种新东西，又勇敢，又正直，所以这就是我是讲，就是需要我们真的温良恭俭让，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中一直讲到的美好传统，这是一个君子，说一个正人君子是这样，就是温良恭俭让。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自己发现，哇，完了我们自己。真的有一天可以开始变得温柔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就是这样的一位，好吧？我们同心祷告，主，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作为一个华人，这可能是我们更容易理解的一点，因为我们古老的文化传统就告诉一个正人君子。要温良恭俭让，只是我们在今天更看到了这种温和，不只来自我们修养，而是来自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打磨的工作，使我们自己变得真的像水一样，慢慢的更加柔和，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小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下面让我们一起唱三一颂。